中共報復手段極其狠辣，這個國家忍無可忍了。巴菲特發出十一字警告股市，川普曬印有個人簽名的$100新鈔，爆飛行員已亡，撞中國專中共內部定性恐襲。觀眾朋友好，我是子珊。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不要忘記按下面的鐘仔訂閱我們的節目。現在我們一起看以下的詳細內容。巴拿馬政府今年2月大動作撤銷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長和集團在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的特許經營權，意外踩到中國紅線，北京當局隨後展開報復，瘋狂扣押懸掛巴拿馬國旗的商船。只是2026年上半年，中國已經在各港口扣押高達473艘巴拿馬籍船隻。面對李嘉誠港口爭議引發的北京扣押潮，巴拿馬總統穆里諾大反擊，宣布將在7月16日急派代表團直飛中國交涉，要求北京停止無底線的騷擾。綜合路透社等海外媒體報導，這場海上角力源自今年初巴拿馬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法院宣告長和集團營運巴爾博亞港和哈里斯托巴港的合約違憲，巴拿馬政府順勢拿走了他的特許經營權，沒想到這樣做引發中國強烈反彈，北京立刻針對進入中國水域的巴拿馬籍船隻祭出嚴苛審查，實質是刻意刁難。看回數據，中國報復手段極度狠辣，只是6月就有64艘巴拿馬籍船隻在中國港口慘遭扣留，2026年到現在累積扣押473艘，直接狂飆超過2025年成年的256艘。這種針對性極強的查水錶舉動令巴拿馬官方忍無可忍，為了平息風波和幫自己人拿個公道，巴拿馬總統穆里諾主動出擊，7月16日至18日派遣官方代表團去中國會談，代表團預計和中國運輸領域的技術官員和專家正面交鋒，強硬要求中方對扣留船隻事件要求交代。巴拿馬外交部證實這項會談申請已經獲北京點頭，官方期盼借由這一次談判，雙方能重新建立港口國監督的審查共識，確保未來海運貿易和航行安全不再受政治干擾，並進一步提升巴拿馬本身的海事能力。人過40，身體開始發出信號，吃一樣的東西，以前不會肥，現在飲水都會長肉，血糖血脂體檢開始偏高，覺得沒以前睡得那麼好，這個不是老了，而是代謝慢了。中醫說，脾胃的運化能力在這裡走下坡，體內垃圾清理不乾淨，慢慢就會堆積出問題。三高代謝寶幫我們將這些代謝能力調回來，令身體的自我修復重新運作，越早調效果越好。購買連結我們放了在置頂留言了。今年以來，美股標普500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和道瓊工業平均指數經歷前所未有的升幅，不過最近幾個星期出現波動，令很多投資者對未來的發展感到不確定，投資人在樂觀情緒和恐懼中左右搖擺。就事件，美國媒體報導，巴菲特的11個字警告或者可以作為投資人的參考。華爾街專家對於我們是否正經歷人工智能泡沫，或者市場是否仍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意見不一。即使巴菲特無法精確地預測未來，不過他最近提出了一些謹慎的建議，而歷史趨勢表明投資者應該聽取他的建議。他警告說，人的賭博情緒從未好像現在那麼高漲， We've never had people in a more gambling mood than now， 因為越來越多的投資者 被高风险的短期投资所吸引。根据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2026年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约 45% 的投资者对未来6个月的市场表现表示乐观，而 36% 的投资者持悲观态度，19% 的投资者保持中立。与此同时， CNN 的恐惧与贪婪指数在整个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主要处于恐惧类别。今年较早前波克夏公司年会上，巴菲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将股市比喻为比伦赌场的教堂，教堂象征着他的长期投资理念，而赌场则代表那些热衷于在波动剧烈的股票上进行短期投机的人。历史证据表明巴菲特的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估值过高的股票可能会因市场炒作而出现暂时的飙升，不过这种价格水平通常无法长期维持。投资媒体 The Motley Fool 亦报道，在高位买入股票可能极其危险，因为他们在熊市或经济衰退期间往往遭受最大的损失。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姓名和肖像放上各种美国官方文件和地标，在3号更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张印有自己签名的100美元纸钞图片。 CNN 报道，100美元纸钞过去印有财政部长和财政部司库的签名，不过就不包括现任总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月表示，政府计划在美元纸钞上加入川普的签名，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亦将是美元纸钞首度出现现任总统的签名。川普发表的图片显示，他的签名位于贝森特签名上方。财政部司库比奇在3月的公告中表示，作为美国黄金时代经济复兴的设计者，总统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无可否认，将他的签名印在美国货币上不单止恰如其分，亦实至名归。 CNN 正向财政部询问，目前是否开始印制印有川普签名的100美元新钞。川普政府已将川普的肖像、声明或两者同时放在纪念版美国护照、国家公园通行证、华府多个政府机关外的布条、美国和平研究所等文化机构，以及新生婴儿专属投资户口上。佛罗里达州亦已将中旅滩国际机场重新命名，以川普的名字命名。国会部分人士则希望更进一步提出法案，希望在250美元建国250周年纪念钞票上印制川普肖像。不过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美国货币只能够印制已故人士肖像，法案亦需获国会民主党参议员支持才能够通过，因为这可能性有点低。2026年6月26号，北京中信大厦又称中国砖被一架小型飞机撞击后，大厦上半部中央位置明显受损。当局隔日下午证实，机上唯一飞行员死亡，地面13人受伤。一架小型飞机上星期五撞上北京地标建筑中信大厦，震动中共高层。据四位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当局对事件的初步调查结论是飞行员蓄意架机撞击，目前内部已经将它定性为恐怖袭击。6月26号，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飞机由北京东北方向的马方镇石佛寺机场起飞，升空几分钟后偏离航线，直飞北京市区，并撞向高528米的中信大厦。第二日，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发通报称，事件造成机上一名机师死亡，现场13人受伤。7月2日，官方再通报称，涉事飞行员为刘某某，66岁，北京人，自由职业者，持有飞行执照，曾经在日记中多次表示要结束生命等。多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当局调查组6月28号在内部通报会上对今次事件作出初步调查结论，排除普通飞行事故，认定属于人为操控飞机撞向大厦，并将它定性为恐怖袭击。消息仲说，飞行员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后死亡。中共体制内官员化名郑润添向记者透露，当局内部对呢件事已经有初步判断。他说，飞机偏离航线后直飞北京城区，接近那栋超高大楼时仍然保持受控状态，最后阶段仲有加速迹象。附近居民看到，出事前呢架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冇出现剧烈摇摆，飞行速度亦好稳定。一开始就排除了飞机故障的可能性，剩低的就是自杀式袭击。在大陆内部，这类事件会被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在事件发生一日后发出通报，但通报未公开被撞击的建筑物名称，亦未说明肇事飞机的细节和飞行路线。郑润添表示，官方通报一定会很模糊，是不想令外界知道太细，他们不想引起市民关注，亦不想令外国人知道这种事件，更担心有人模仿这种行为。有人怀疑飞行员原计划想将飞机开到天安门广场，因为再向前飞行三分钟就到广场了，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大陆航空业内人士李先生向记者介绍，这架飞机6月26号下午5点30分左右由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原计划进行通用航空训练中的本场起降。本场起降是运动型飞行驾驶执照训练中的基础项目。飞机起飞后，原机场周边完成五边航线飞行，再返回原机场降落。
飞机升空几分钟后，
即偏离航线，空中交通管制和军方系统已经发现异常航迹，就未能在飞机进入北京核心方向前完成拦截，暴露出北京空域防卫网存在重大漏洞。李先生说，中共空军监测中心发现这架飞机起飞后围绕石佛寺机场飞了两圈，就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机场。他说，飞机起飞约15分钟后偏航，由5点40分偏航到5点55分发生撞楼，接近撞击前还将航速拉高到110节。
这个说明飞机仍然在飞行员控制中。
中国专距离中南海直线距离只是几公里。在首都机场负责安保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听内部说，小飞机如果再向前飞几分钟，就不单止是飞机撞楼，而是向当局宣战。这件事内部都在私底下议论，就这样一架小飞机还可以进入北京核心方向，还可以撞上高楼，如果打起仗来，北京空域很快就会失守。另一位接近事故处置环节的化名秦龙向记者透露，事发后有关部门的处理重点不是公开调查，而是控制知情范围和清理资料。他说，现在这件事不给对外讲，内部认为这个是恐怖袭击，但内部通报中会不会亦叫恐怖袭击，我还未清楚，现在负责处置工作的人不给带手机。秦龙判断这件事后续可能引发中共军方内部问责。他说，负责北京低空防卫的相关航空旅负责人可能受到处分，中部战区相关领导亦可能被追责。截至目前，中共官方仍未公开涉事飞行员的身份、飞行任务、飞行审批记录、偏航原因及事故调查结论。以上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当局后续可能继续以事故调查为由淡化事件性质，隐瞒北京空域防卫漏洞，并压下外界对相关社会风险的追问。秦龙表示，事发后北京四环外已经部署带有预警雷达的警车，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说，未经批准的飞机进入北京城区上空，暴露出北京空域防卫系统的弱点。
他说，
北京是中共管得最严的空域，预备方案写的是5分钟到7分钟响应出击，现在由偏航到撞击用了15分钟，说明实际响应肯定超过方案要求。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事故发生后，中国多地私人轻型固定翼飞机滑翔、跳伞及部分娱乐航空活动受到限制，多个航空俱乐部和飞行培训机构被要求暂停飞行。相关限制未见公开正式通报，但多地航空营运者已经收到暂停要求。眼睛干涩，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去滴眼药水，不过你一定发现滴完舒服嗰几分钟，一阵就冇啦。点解会咁嘅？因为眼药水咧只系喺表面补水，根本就留唔住。眼睛想要真正唔干，要从里面将水补起嚟。健康520嘅润眼宝，简单嚟讲就系食嘅眼药水，里面有石斛、玻尿酸钠同菊苣，直接从体内帮眼睛做好保湿。眼睛水分够咗，平时补充的护眼营养才至真正能够吸收。而家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同订阅我哋嘅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哋下次再见。